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开始今天教会论的这个主日学。好，我们今天要看教会的标志，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前面的内容。还记得前四课我们从三一神的关系来谈论教会吗？好，我想这是我们首要认识教会的这个身份，这个就是从与神的关系来认识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聚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团契，圣灵不断的建立教会，来活像基督，然后呢，我们又从这个理想信经的四个标志来看教会，与神的关系当中，教会如何去彰显这种关系呢？是透过它的合一，它的这个圣洁，它的普世性，是透过它持守使徒的十字架的福音来彰显。这都是教会在可见的层面去表达这四个标志，那今天呢，我们会从更具体的一个教会有哪些的标志来进一步的认识教会，为着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建立了教会，在基督里使教会在圣灵的大能和恩赐当中成为圣洁。成为你恩典的管道，我们求你让我们更清楚教会在地上要展现出来的这些标志，使这地上的我们的教会按着你的心意来成长，来被塑造。感谢你，带领我们的时间，虽然我们累，精力可能不能够集中，但求你帮助我们去抓住这信息的重点，也让我们在教会的个人的生活和集体的崇拜当中，你对我们的命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几年前我参加一个福音机构主办的福音课程的总结会，主办方呢希望借此可以来让参加课程的慕道友认识本地教会的带领者。来帮助他们来参加本地教会。其中有一个环节，在这个总结会上是小组问答。一位女士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我经常听到你们说团契，团契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教会星期天的活动吗？是跟基督徒个别的学习吗？是在基督徒家庭当中的一个聚集吗？我很混乱，究竟我接下来要参加哪一个？都要参加吗？还是参加一种就可以？我发现在场的基督徒也不能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说明在场的基督徒对于地方教会如何是一个教会，什么是基督徒的团契，都没有很清醒的一个认识。这是一个好问题，值得我们来探讨。如果我们不能够很清晰教会是什么，如何来认识一个真教会，那我们会和非信徒一样有这种混乱的感觉。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也不能清楚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应当有怎样的让这个教会的标志这个问题变得重要，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今天教会的处境越来越复杂。因为在我们的处境当中，除了教会，我们还会接触到各种宣教机构。跨教会的基督徒联盟，在跨教会的，就是在公司等这个基督徒工作人士的团契，布道团，这个宗派的一些机构、一些活动等等。所以在这么多复杂的这个群体当中，我们能够区分他们吗？还是像一些人说的，都是基督徒就好了，区分他干嘛？但是，当我们谈到说如何辨别一个教会，如何委身于一个教会，如何看见自己是在教会当中来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去看到教会有可见的标志，以至于我们可以辨认出它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去谈论教会的标志，教会有哪些标志，让我们可以因此来辨认它们，让我们可以因此说这是一个教会。真教会有三个标志， 加尔文在区分基督之教会的时候提出了这三个标志：真正宣讲神的道，合乎福音的道，合宜的守圣礼，按照圣经施行圣礼，忠心的执行教会纪律。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只提出了前两个标志，但是他把教会纪律包括在合宜的守圣礼当中。如果你不能够正常的施行圣礼，如果就是教会当中有犯罪的人，那需要通过教会纪律去指正、去引导，甚至惩戒。那所以我们把他们区分开来谈三个标志。那我们逐一的来看，宣讲神的道。宣讲神的道，对于组织性的教会来说，这些标准比信徒个人要严格和客观一些。对于信徒个人，我们不会做非常多的全面的一个评判。但对于教会来讲，当我们说到这些个教会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教会当中，神的话有没有被清晰准确的宣讲，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加尔文说，神的话和圣礼是教会永远的标志和特性。只要哪里有完整没有被败坏的圣道和圣礼，那么教会就算有一些行为上的失当和错误，也不足以让我们不承认它为教会。所以宣讲神的道，按照圣经宣讲神的道，对教会来讲非常的重要。这不是说教会的讲道当中不能有任何的错误。这个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是成长的基督徒，传道的人也是，从年轻到年长，从不成熟到成熟，有个牧师叫邓肯，邓肯三世，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做牧师很沮丧，因为他的讲道常常被他的会众批评，他就想是不是我应该离开这个教会。他就跟一个年长的信徒说这个事儿，这个年长的信徒说：“虽然我常常批评你，但是没有不成熟的传道人，怎么会有成熟的传道人？”所以教会的这个讲道是在成长的当中的，教会的讲道是有错误的。加尔文说：“但是要以不损伤神圣教义的大道，并且信仰的基本条目没有受压制为限度。”圣礼的施行的不规范没有破坏教会，倘若设立者的原意、圣经的原意没有被废弃或颠覆，那么一些细节上的错误、不足是可以忍受的。如果虚假的道理毁坏福音核心的那个道理入侵了，那么教会就要受到败坏。对核心真理的入侵，用加尔文的比喻来讲，就好像一个人的咽喉被割，或者心脏被刺，是致命的伤害。这是为什么在教会当中要如此强调福音，如此强调我们所持守的核心的信仰是什么？这是不可以妥协的，这是不可以背弃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待加拉太教会，因为他们在福音的道理上偏离了。加尔文当时面对罗马天主教，他把罗马天主教所说的教会标志比作旧约先知所责备的一种外在的形式主义。要记得，在旧约当中，以色列的百姓认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神，他们的殿都不会是被神弃绝，他们的祭司不会被神弃绝，只要他们在圣殿中敬拜，只要他们按照旧约的律法敬拜。但神的审判却落在那些空有敬拜的形式却没有遵行他话语内涵的人身上。同样的，在耶稣的时代，大祭司该亚法，他是正宗的大祭司，对不对？ 他却成了背叛，把基督交给罗马政权的那个人。所以祭司的这个职分也不能保证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真正的继承者。因为教会呢，我们之前讲到的，是建立的真理，使徒的福音，使徒借着宣讲福音来建立教会。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是随着使徒宣教事工不断成长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六章七节，路加把教会的兴旺描述为神的道的兴旺，神的道兴旺，教会的兴旺。因为教会的标志，首要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宣讲神的道，神的道兴旺，教会就兴旺。教会所有的标志，所有的特征，这不是今天人们所看重的。在现今的宗教和世俗思潮之下，正统信仰是被视为过时的，是被视为对过时教条不切实际的遵守。今天对正统信仰的宣讲，人们把它当成是一种过时思想对人的一种捆绑，是要用强迫和压迫来维持的一种制度。人们把正统信仰跟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把正统信仰跟日内瓦改教运动当中烧死塞福特斯的这些事件联系起来，把正统信仰跟欧洲的战争联系起来。在我们这个追求自我权利的时代，正统信仰好像侵犯了人选择的自由。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待正统信仰，很大程度上就好像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难道真有真理吗？”教会也受到这样的可怕的欺骗。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在历史当中可怕的伤害不是由教会由持守真信仰的人造成的，而是那些违背基督特别命令甚至借用基督名义动刀兵的人造成的。纳粹的大屠杀，斯大林的清洗，都警告我们要担心隐藏在废除思想生活方面神标准背后更大的危险。薛华的作品前车可鉴，他向我们指出背离了神的标准之后，政治、文化、艺术将会遭受到何等的挫败。现代意识开始慢慢的发现，没有真理就不可能有自由。今天的教会要同样的确信这一点，只有耶稣的教训才能把我们从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的重担之下释放。因为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耶稣呼召我们要背起使人得释放的福音真理，他要我们背起圣子所赐下的关于圣父的知识的智慧之轭，智慧之道使我们得自由。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如果基督教的教会把福音的喜乐变成臭酸味的律法主义，那它不是真正的正统，也不是使徒所宣讲的福音。教会的真标志在于他所宣讲的福音，透过耶稣基督，唯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透过他的十字架和复活，从罪和永死中得救。教会首要的标志是宣讲神的道，基督的福音，十字架的真理。这是教会不可以妥协的，这是使教会使世人得的真自由，教会要持守的真理，这是教会所有的标志。第二个标志，合一的施行圣灵。 仅仅去宣讲福音，并没有满足新约对教会的描述。正如加尔文所断言的，福音必须被宣讲和接受，一定有在爱的果子之中展示信心之根的信徒群体。我们做信，我们一定会活出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有信心的果子展现出来。耶稣应许要建造他的教会，他的社群，要赐给神的子民新的生命，他要把它转变成为新的群体。所以不要把教会理解为我信了就可以。用雅各的话说，活出你信的生命，让我知道你信了。信靠基督之名的人必须在人前得蒙承认，他需要用洗礼来表明他成为基督的门徒。今天很多的人不喜欢教会成员资格，不喜欢说我们教会，我是某教会的一员，这样的一种说法。某种程度上，他其实没有很仔细的去研究圣经，他更多受文化的影响，他没有抓住新约有关教会和圣礼施行的教导。你看，耶稣对说信他的人一定明确的说，你要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受洗不是可有可无形式化的东西，受洗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是一个向文化发出声音的一个见证。伴随着建造教会的应许，耶稣赐下天国的钥匙。那些不重视教会最终纪律的人，实际上被称为外邦人的税吏，就是被排除教会之外，是不是？耶稣自己清晰的知道说，有些人是属于神的国的，有些人是不属于神的国。对我们来讲，有些人在中间我们分辨不清楚，因为人的分辨力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去说神没有清晰的要求我们表明谁是属于教会的，神没有清晰的告诉我们以哪些标准来表明人哪些人是属于一个教会的。洗礼成为那个清晰的标志。在旧约当中也是，在民数记，为什么它叫民数记？他要清楚地数出谁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有多少个人，这是个花名册。神的子民如果发现他不在这个名册上，他会生气地跳起来的，凭什么你不把我记在里面？凭什么不清楚地告诉我，我是神的子民的一员？在旧约当中有一个词叫神的生命册，这就是在地上神子民百姓名册的原型。先知的诗篇遇见外邦人的名字要被记录在锡安书卷上，你的名字被写在神的生命册上。为什么你不希望你的名字被写在一个可见的教会的名册上，清晰地说我是属于这个教会的？根据保罗的记载，有阿爹、寻都基、格利勉，这些人的名字很清楚，他们都是被教会承认是属于腓立比教会的肢体，他们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腓立比书四章二到三节，所以腓立比教会对于发生冲突的有阿爹、寻都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阿爹、寻都基也必须对腓立比教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马提亚被选出来的第十二个门徒来代替犹大，他必须被选出来，很慎重的选出来，在所有教会的人面前，他们跟其他的他跟其他十一个使徒站在一起，然后他们要记下是十二个人，清清楚楚的写十二个人有谁。你读福音书，他们必须把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都写下。亲爱弟兄姐妹们，要因为你的名字被记录在教会，最终是被记录在神的生命册上的关系，不要把它看成一种数。当圣灵降下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数字，3000人受洗， 为什么你可以得到一个三千人的数？我约莫估了一下，两三千人，我看大概是三千人。不，这些人用某种形式被记下。洗礼，德蒙那些外在于基督社群的人承认加入神子民会员，成为这样的一个标志，是非常有利的。现今在一些穆斯林群体当中，他们可以容忍他们的家人默默的悔改成为基督徒，但是如果他们要公开表明洗礼，他们一定会采取动作。如果他们只是默默的归信，然后说我不受洗，他们可以忽略，在某一些穆斯林社群当中。所以改教者把圣礼和宣讲神的道定为教会的标志，这是有道理。你信神的道，你一定通过持守神的圣礼、洗礼、圣餐来表达。问题不是我们的名字写在哪里，而是主的名字写在哪里。借着洗礼，我们被列于神的儿女当中，领受我们父的名。这名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额头上，对不对？需要确定的是，神重生我们的不是借着一个物质的水，而是借着圣灵来完成。但是外在的水洗，准确的发生作用，它是外在的，是主无形恩典的有形印记。我们都需要有形印记来安慰，来增添我们不可靠的信心，对不对？主的无形恩典以可见的方式显明出来。我一直喜欢马丁路德的话，圣灵是可见的，圣灵是可见的。有些人在现在开始把圣灵理解成为一种仪式化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异端公开的表明，哦，真正的自由不需要有任何的圣灵，你只要有这样一种观念，在心灵当中就可以实行这些圣灵。这种对圣灵的否认，随之而来的是对真理、对耶稣基督的否认。家庭教会的传统对圣餐是十分看重的，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传统。但是长期以来，我发现，虽然我们对这传统很看重，信徒本身很看重参加洗礼和领受圣餐，可是我们对洗礼和圣餐的教导却相对比较少。我发现基督徒常常只把洗礼和圣餐当做一种仪式性和纪念性的这个含义在参与，却忽略了背后福音的本质。需要用信心来持守，需要用信心来领受，而神借着这圣礼的施行，是要增添我们对基督救恩的信心。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福音的本质的话，我们就忽略了圣灵，我们就忽略了圣灵最大的功用。合一的施行圣灵是教会的标志，它是领受神的道理以及可见的表达。第二个标志，我们来看第三个标志，忠心的执行教会纪律。忠心的执行教会纪律，如果教会是以神的道和圣礼为标志的，那么纪律是用天国的钥匙来保持这个身份。所以纪律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让你不断的保持活出这个身份。我们不要因为纪律两个字，我们很讨厌这两个字，对不对？大家对这两个字很敏感，就觉得教会是要像审查机构一样监视每个基督徒。不，教会纪律的本质是要促进基督徒在福音里成为圣。你读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吗？针对犯罪的弟兄，我们要怎么办？要先要劝诫，如果他不听，找两三个人做见证劝诫，实在不听要告诉教会，然后教会再处理，对不对？这就是教会纪律。他的目标是什么？是在福音的框架当中帮助信徒持守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持守信徒的圣洁，处理教会和信徒的罪，使教会持续的在这世界当中做见证。下一次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就会进一步看到教会纪律以一种严格的方式、严肃的方式应用在一个公然乱伦的教会成员身上。 保罗要求教会驱逐这个人，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请注意这句话，他随时说，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啊，到时候我们会多讲一点，但关于教会的纪律，我们要提出来。教会要执行教会的纪律，处理教会的罪，保证教会和信徒的圣洁。有时是用一种很严肃的方式来执行，但大多数时候，它是通过信徒个别的、私下的、群体的生活去执行的。它是一种隐性的、不那么清晰的、可见的方式去执行，但却非常的重要。从这一点来讲，如果你不被教会的人认识，你怎么执行教会纪律？别人怎么可以指证你生命当中的罪？别人怎么样可以透过他的见证成为你的祝福？对不对？如果你不是委身于教会，如果你在小组当中不分享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不仔细聆听其他人的生活和需要，如果你不为别人的需要祷告，如果你不用神的话来回应彼此的需要，我们怎么样执行教会的纪律？从这一点来讲，如果没有说我们教会有谁，你是我们教会的一员，我们没办法忠心执行教会的纪律。所以这是第三个标志，忠心的执行教会的纪律。所以教会有三个标志，你怎么样看到这是一个真教会？首要的，宣讲神的道。这是一个传讲福音的教会吗？他按着福音忠心的施行圣礼吗？公开的承认他们的信仰，持守他们的信仰吗？他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帮助彼此对付罪，活出圣洁，三个标志。有这三个标志，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教会。但是说起来简单，实际当中也很复杂。实际在应用这些教会的标志的时候，它的边界有时候难以界定。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怎么判断一个教会有没有传讲真理呢？现在很多教会开始有信仰告白，对不对？那教会有信条，有信仰告白，当然很好。但是有信仰告白，而且是合乎福音的、合乎圣经的信仰告白，这说明这个教会在传讲真理吗？也不一定哈。如果没有在对主的渴望和爱心当中，忠心的去活出信条和告白所表明的真理，那么空有信条告白并不能表明这是一个真教会，对不对？它就变成一纸空文。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这样的现象，比如北美的长老会，现在有很多个长老教会。为什么会有很多个长老教会？最早现在还是有很多北美的教会，他们信条是正统，他们保留了这个教会被宗派被创建时候的那些信条，但是他们整个教会已经没有对信条的尾声了，信条只是被他们看作一种传统的死的文字，有时候信条被修改，有时候没有，那就算是没有被修改的信条，这些教会的圣职人员，被爱立的牧师，他们只是宣誓说，我受这些信条的指导，但实际上他们不需要相信信条当中任何的内容。这种形式有点像美国总统按着圣经宣誓，变成一个仪式化，他完全不信圣经的任何一句话，但他还是按着圣经宣誓。那就算是他的信条完全的正统，那这样的教会并没有在宣讲神的道。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另外一点，当一个宗派出现对这些教义的争议的时候，那些反对的人可不可以脱离一个宗派另立一个新的宗派呢？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可以，那么很快的，对一个宗派当中有个别不认同，即便不是很严重的不认同，就会带来一批人出走，然后成立一些新的教会，形成新的宗派。那这个跟分裂就没有什么两样，对不对？究竟什么情况下 一些人可以说你已经违背了教会的标志，没有在宣讲神的真理，以致我们必须脱离你。就好像梅青当时从长老会当中脱离，然后成立，就是成立一个新的神学院——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接着成为一个新的长老会的宗派。什么时候可以做到这个程度？那什么时候说这是必须要容忍，你不能脱离原有的宗派，或者脱离原有的教会，形成一个新的宗派、新的教会？我们不会有任何深入的探讨，或许我也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我要表明，有些时候它应用起来很简单，你可以轻易的判断一个异端没有在宣讲神的道。但有些时候它很复杂，它很复杂。究竟教会的讲道有多少错误可以容忍，到哪些错误可以容忍，多少频次可以容忍，这个真的需要圣灵赐下智慧保守我，引导我。但是不管怎么样，宣讲神的道是教会清晰可见的标志，我们必须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教会。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需要在宣讲神的道不断的成长，这是教会应该成长的方式。好，那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到今天教会和团契常常傻傻分不清楚，我们如何区分教会和团契？教会之所以和团契会混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宣教机构成立，这些宣教机构有关于出版书籍啊，教育事工啊，大学生事工啊，这个翻译圣经啊，各种各样的宣教机构。这些宣教机构常常是跨教会的，对不对？各个教会、各个宗派的基督徒可以在一起合作，有些是宗派内的，有些是跨宗派的。那这些基督徒常常会聚在一起，那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些称为团契，对不对？但是当这些跨教会、跨宗派的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会称之为教会，我们不会把他们称之为教会。这些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不需要以圣礼、执行圣礼、举行圣餐来表明他们这个是一个教会。但问题是什么呢？越来越多的机构，我曾经在机构待过，那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机构常常会办大会，他们会办大会，然后在这些大会当中呢，常常就是会在大会的最后举行圣餐，整个参加大会几千人，他会举行圣餐。这是一个教会吗？不是。但是在大会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当然会传讲神的道，对不对？有讲道，讲道之后呢，会有一牧师带领大家领圣餐。那究竟这个机构是一个教会吗？这是一个团契还是一个教会？你会发现现在问题就产生了。如果它是一个机构，事实上它在举行圣餐上面要非常谨慎。如果它是一个机构，它就不应当为机构当中，甚至在它机构当中信主的人施洗，他应该把这个职分交给地方教会，因为这是教会的标志，而不是团契宣教机构的标志。随着宣教运动的发展，这样类似的问题会越来越这个突出。如果你是一个宣教机构的宣教士，你到了国外，你传福音有人信主，然后这里面没有教会，那你要怎么帮助他成长？你怎么帮助他施洗？你怎么帮助他在教会当中持续的成长？你会发现他不得不建立一个教会，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宣教师应该向他的机构负责，还是向这个教会负责？然后通常这些宣教师又有他的差派教会，他对他差派的教会又应该负责到哪里？所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教会的标志来思想和处理，那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那这里只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说，教会标志的应用很必要，但是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真的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使用。下一课我们会继续看从教会更广的层面来反思教会的标志，但今天我们所要抓住的就是这个重点。教会有三个可见的标志，弟兄姐妹们记住这三个标志。 先讲神的道，施行圣礼，忠心的执行纪律，这是教会可见的标志。有这标志的就是一个教会，要被称为教会的就需要在这三个标志上成长。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竭力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是由一群有各种罪缺陷的人组成，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来成长。我们借着施行你的圣礼来把我们的信心表达出来，我们也借着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对付罪成为圣洁，来施行教会的纪律，使教会向这世界做见证。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